哎，是我赚的呢。
对啊，我要捐谁就捐谁啊！你，我儿子为什么要有办法去质疑我？
他有什么权利？
我就跟院士说，院士不是这样子，我稍微跟你解释一下哈。因为依照台湾的民法的概念哦，今天只要那个被继承人过世了，过世之后他的所有财产就是全体继承人共同共有，
包含就不是你的，
对，就不是你的，包含什么？你知道？讲了极端点，包含你的那具尸体都是。对，那为什么我知道尸体都是呢？是因为我们之前在做整个遗嘱研究的时候啊，那个我们在查那个就是殡葬执行的部分，我就去搜寻殡葬执行的判决，打大体找不到，遗体找不到，尸体找不到，殡葬到底要找什么样的关键词？
对呀、啊，对呀、啊，
对我最后终于查到了这个诉讼的名称哦，你知道就是那种。有人要把它拿去火化，你要把它行动起来，这种诉讼要怎么打，你知道吗？
对，
它的名称叫做共有物返还之诉。
共有物，
对，为什么？因为那是继承人，那个尸体是继承人的共有物嘛。
哦，
对，所以你就知道那笔财产已经变成全体继承人的共同共有。
嗯，
那你要捐，那如果你说你要捐好了，那我写在遗嘱内。等到你走之后呢，我就要跑去问那个你的继承人说，
要不要？
那个对院士的儿子，不好意思，你要不要照你爸的意思捐？哎，再看看，我这个月很忙，下个月再说，下个月再说，那就一辈子都不用捐啦、啊。
嗯
嗯。所以有关于像捐款这种事情，我们会透过预先用财务规划。
哦，
对，像这种预给性的、啊，
嗯，
我们又不要提早捐的话，
嗯，
我们一般来说我们会走保险契约。
哦，是，
对，就是院士他成立了一张保单，外五班的保额，
哦，
他的受益人啊，就直接对写台湾大学跟台湾大学的统编，
哦，
还有你可以指定系所，但是不指定用途，
嗯哼，
对，那我们就会用这样做捐赠。那未来、
这个也是蛮特殊的，
对对对，那你看嘛，未来如果要是自己又想要用这笔钱了，那他需要再跟台湾大学要回来吗？不用啊，我只要把保单解约掉就好了、钱我自己去自己花。
对对对，搞不好他活得很久，这样又还回的。
对对对，没错，因为保险契约基本上它可以破什么？它可以破那个夫妻剩余财产差额分配请求权，它又可以破民法的特留分，所以在于有关于就是客户的捐赠案件的话，我们比较多都会建议用保险契约去做处理啦。
哦，这个可能一般律师不会想到。
对，他完全不会想到，
不会想到这个嘛？哈，
对。那你看，如果要是今天那个人死不捐，我是执行人，我要他捐，我要怎么做？你知道吗？
对呀、
我是要告他、欸，
哎，
我要告你的继承人进行障碍排除、欸，
是那个就是又是
对
那个撕破脸的
劳民伤财的一件事情。
嗯嗯。
对，那我可以用财务的方式解决，我就不用遗嘱的方式解决。
对，
所以在这里你可以看出，这种捐款你用遗嘱就是下策。
嗯嗯嗯。
对，那我再简单讲第三个例子好了，就是目前我们查阅判决，我们发现就是。以失智症来写遗嘱的话，轻度失智还有机会啦。
嗯，
那中度跟重度就很难了。
啊，
很难了。那所以我们在失智症上，如果你要写遗嘱的话，我们一定要去做成非常多的意识能力上的证据。
对啊，因为你要证明说他确实是他的
精神状况。
对
对，因为你要做的比较极端分配，你都要写得出原因理由。
嗯，
那可能要知道录音录影这些东西都算。
对对对，我之前也问过那个律师，就说到底录音有没有效？哦，
对，
那这个都是牵涉到很
多的问题啦。
问题
对。那像我们觉得遗嘱规划它很专业，我这边简单举个例子，知道好像我看蛮多律师就是在归属的时候，他的不动产啊都写地址。
嗯，
都写地址，但是
写地址不对吗？
但是实际上齁，你不动产啊，你要怎么写？你应该要去看你的誊本，或者是看你的国税局的财产清册。
嗯嗯，
齁，那你因为那国税局财产清册，你会发现它是把土地跟建物是分开的。
嗯，
那因为你遗嘱最强大的功能，就是在一个人离开之后啊，他的继承人可以直接拿着这份遗嘱，直接去办不动，只要完税了之后，就可以去办不动产的过户登记。
对，继承下来，
这是非常强的遗嘱功能。
嗯，
那所以呢，你既然要符合地政机关的需求，你就必须要把国税局上财产清册上的字一个字一个字的照抄
刻下来。
对，像包含像什么，包含你的权利范围，
嗯，
还有包含你的评述，
嗯，
哦，什么什么几小段啊，那些东西要照抄。
对对对，
土地跟房屋建物是分开的。
对，
但是我看到很多还是一起写了。
啊哈，
那还有就是有的我有看过有些规划，他会说给女儿什么账户100万，
嗯，
他这样写，像。这个写法，老实说
没有效。
当然有效，
嗯，
那也是一个就是指定分割方式的一个方式。
嗯嗯，
可是 可是这是一个很高的风险，因为我立遗嘱的当下、嗯、到我死亡这段时间是有蛮长一段时间的。
嗯，
那你可不可能这个账户的100万用到剩20万？
哦，
对嘛，你用到20万之后，那我走的时候，女儿就跳出来说：“哎、欸，爸爸说要给我100万
呀、
啊。”
怎么剩20万？
那你们要贴我80万啊？
没错、啊，
对，这样子的纷争就产生了。
嗯嗯。
所以我们在做建议规划的时候，我们都建议是说，吼，你如果想要去做分配，吼，你要拆户头。
嗯。
哦，儿子国泰世华、
嗯，
女儿台北富邦。
嗯。
假设今天儿子比较孝顺，那我就钱就多拨一点到儿子那边。
嗯。
假设我之后儿子又开始不孝了，嗯、那我就把。去银行去做什么汇款，
對，
我再汇到女儿这、
嗯、
所以他们两个是个人锁定账户、
嗯、
我就不用去改动遗嘱的分配了、
哦、
我用财务的手段就可以去做，
用财务的手段，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这个黄玉玲执行长他的一个强项、哦、这个我们在这边要先休息一下，再、喝一口水，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的、这个传玉资产顾问公司的执行长黄玉玲呢，再跟大家来讲一讲、欸、他们在实务上面碰到的一些实际案例，那同时呢，我也要请教他，哎，他们怎么会想到啊、这个所谓的遗嘱，这个所谓的产生器？那这个遗嘱产生器，听说也有去申请一些东西哦，到底是什么东西呢？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能不能让我牵着你的手？能不能让我有手失去自由？因为你这个城市有了我留下的意义，看着你闭上眼睛屏住吸，只需要你。
小佑到了吗？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
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的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张老师张新民。今天我们节目是非常特别啊，跟你邀请到的真的是一位特别特别的来宾，传裕资产管理公司的这个执行长黄玉玲啊，黄执行长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介绍一下他们公司的一些业务服务的内容啊。那刚才啊，玉玲执行长也讲了几个实际的案例哈，哎，都蛮有趣的，所以我刚才听了都津津有味。所以我在休息的时候，我就问他说：“哎，那个中央研究院院士，他想要捐500万给台湾大学，到底捐了没？哈，他儿子这是不是真的是照他的意思这样去捐？这个结果到底如何？”
好，改张老师啊，各位听众大家好。因为当然啦、啊、我觉得我们在做遗嘱规划这件事情然、啊、后除了当下以外，更重要是我们能不能针对10年后、20年后的事情去预做准备跟预测。像我们当初会做这样的决定，主要是因为那未来要不要可能发生需要用钱不捐的状况。
对啊。
对，那所以你必须要用一些方式去把它 hold 起来。
嗯哼。
那再来就是因为我们是对整个执行流程是了解的。
嗯。
我们就知道是说，如果你是用遗赠的方式写在遗嘱内，齁、哦、那你未来在做我们做遗嘱执行的上都会有一些比较困难的地方。
阻碍、嗯。
对，那所以我们才会用财务的方式，用保险契约的方式。那去做处理。那因为张老师是那个就是不动产这方面的专家，那所以我可以跟张老师分享一个故事好了。
嗯哼，
齁、哦、就是像在台北市啦，齁、哦、有蛮多的就是长辈啊会来跟我们去咨询遗嘱规划的部分。
嗯，
那也有蛮多的长辈啊会拿什么，会拿他以前写的遗嘱，齁、哦、找律师写的遗嘱，一个5万、10万的遗嘱给我们看。齁、哦、那我先讲一点，就是因为台北市啊，齁、哦屋龄啊，50、60年、40、50年的老房子非常多。
对，
那大家也知道有一个议题，就是都更议题嘛。
嗯，
好，
对。
那谁知道这一件事情，就是你在办，就是人过世的那个时候，房子是不是在都中，
嗯，
或者是已经都更完成盖好新房的状况。
嗯，
好，因为我们在遗嘱的概念上面是什么，就是当你的这份财产啊，它已经转换了形态。哦，举例就是你的不动产已经卖掉了，
嗯，
变成现金，那这些现金不是就归属于当时分补的这个人哦，
嗯，
他、
嗯、
是已经转换的形态，
对，
他是用其他的方式去做分配，
嗯嗯，
对，那所以我们在针对于就是这种比较老的房子要去规划遗嘱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增加一个叫做都更条款。
哦，这个真的是蛮特别的、欸、
对，就是啊，我由这间房子是由我的某某某儿子继承、
嗯、
那、包含由都更时的权利与都更后的不动产、
嗯
都是由他、
嗯、
就是我整套的我都是要给他，
对、
就是你要去付这样的东西，
嗯嗯、
不然的话我讲难听一点，如果未来这间房子在都更期间走了，他当时是一个权利的状态的时候、
嗯、
那这个时候就会有纷争的一产生。
对对对对。可是我想用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说诶、有些房子是可能在谈都更谈到一定阶段了，可是呢这个老人家走了。哦、那这个建商有时候就会很傻眼，就说：“哎、到底要不要再继续谈下去？”这样子，
真的，因为老实说啦，这个在尤其是台北市，现在都更就如火如荼的，大家
对，而且你讲的台北市那种老房子都很值钱哎、
欸哦，真的真的，对，所以你在遗嘱规划上面、嗯，你就一定要去把这个部分附上去。
对，所以我想又想到我们这个黄玉玲黄执行长，他又是三位一体的，所以呢，在这方面都可以把房地产地政的这部分考量进去、哦、它的一些市场的可能市场性怎么都纳进来考量这样子、哦、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都是很重要的、哦、好，那刚才您有提到一个你们公司的特色、哦、就是遗嘱产生器，怎么会有这个想法？我觉得这个真的 很有创意。听说你们还申请到了台北市的这个相关的新创的这个补助，是不是？
哦，对哈、哦，那个我刚刚在聊天的时候，我跟张老师聊，就是我们在创这个遗嘱产生器，是有说台北市政府的新创补助
啊哈。
哦，因为当初啊，我去土城做一个演讲的时候，
嗯，
后来那有一个长辈就过来，他就跟我讲说，哎、老师，请问一下，你们跟律师合作写一份遗嘱多少钱？
嗯，大家都会关心这个价格。
对，那那个时候我就跟他讲说，依照目前行情价，你找地震师写遗嘱大概是20000代笔遗嘱，那你找律师写遗嘱大概是3万到6万不等，我还看你的复杂程度。
嗯，
就那个阿姨就跟我说了一句话，可是我就只有一句话而已耶，我就只想把我的房子留给我的儿子，就一句话，这样就要3万块嘛。
嗯，他觉得好像一个字是千金这样。
对，我当时看到这个的一个感觉，我能理解到齁，就是台湾在遗嘱上面会有一些挚爱难行，某个程度来讲，就是第一个就是长辈比较省啊，
对，那么 Q 个 cam，
对啊，就 cam 啊，因为大家是在一个物资缺乏的年代，
对，没错没错，即使说他名下有很多资产，他可能都还是觉得能省则省。
对啊，像我有认识一个长辈啊，资产上亿，他还是那个10点过后才去买菜，他就要找便宜时间。
对，那时候最便宜的，对
对。那所以后来我觉得一件事就是，我如果要去做这个遗嘱上的大量推广跟推行，我势必要让做遗嘱的这个成本跟价格下降，
嗯，
要让大家觉得就是哦，这个东西我做一下，它的代价并不会很高，而却能把我家里面的事情处理得非常好。
是，
那所以呢，我为了要去 cost down 这个部分的时候，我就那个跟台北市政府申请补助，后来我们就找那个。那个系统工程师，
嗯，
我们就研发了一个叫做遗嘱的生成器。
哦，
对，那这个生成器目前是免费使用嘛，你只要上我们公司的官网，
就刚才提到
点那个遗嘱产生器就可以了。那为什么这份产生器除了大家在规划遗嘱方便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大家常会说遗嘱到底能做什么啊？
对，
就分财产以外还能做什么？
嗯，
做的事情上还蛮多的，像包含是什么，像殡葬规划，
是
假设你是佛道教的嘛，要那个锵锵锵送走的。那一种，那但是你的儿子都是基督徒，
对，有时候现在这种情况很多、欸，
对，你会怕被抓去追思嘛，
嗯，
对对，那还有叫你可以做遗嘱上的信托，
嗯，
甚至连那个保单的受益人都可以更改，
嗯，
像我们的李瑶李大师，他的遗嘱就有做保单受益人更改，
哦，
比较特别，
是，
那所以我们当初设这遗嘱产生器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我们希望写遗嘱不再因为是费用成为一个门槛，
嗯，
我们能把这个费用降低，
是，
那当我们拟好的遗嘱，那再由我们的当事人去手抄，
嗯，
哦，只要我们手抄，
嗯，
再來就是签名压日期，你这份自书遗嘱是有效，
就有效了，
对，或者找公证人做，
嗯。
那我们比较偏向是做，我们研究判决完是比较偏向自书遗嘱跟公证遗嘱这两项是比较推荐一般人去做的，代笔是可以，
对，
只是代笔遗嘱它雷蛮多的，
嗯，
很容易踩的，所以你听到一般什么遗嘱无效，很多都是代笔遗嘱无效的，
嗯，我们之前看到有一个新闻，就是讲那个台北市他们有发现一个台版的地面师，那个就是一个所谓的代笔遗嘱吧，是不是？这个新闻你有看到吗？
哦，我知道，我知道。
哦，这个也是一个蛮特殊的一种状况，就是说那个人已经过往了，可是呢，因为遗产都没有过户到这个子女身上这样子，结果就被这个地面师呢有继承，那就是伪造了这个遗嘱这样子，说啊、哦，这个他生前有说有这个遗嘱要把这个房子啊，或是说这个这个户头的资金都要给他这样子。
对，因为地面师的这个事情我们有做过讨论啊，因为简单来讲，遗嘱我刚刚就如同我们前面讲过的，就是。它最大强效的地方就是你只要拿着遗嘱，
嗯，
就可以找地震机关
齁
过户不动产，
所以它有一点像那个怎么讲帝王条款那种味道，
对，通行证嘛，那先不论它是否为真假这件事情哦，对，所以这为什么地面师会有操作空间的一个主要原因在这边。那当然我们的不动产反正它也不会像钱花掉会不见，反正不动产就是在那边，
是
只有登记的问题嘛。
嗯，
对啊，那所以政府机关在过这一块，只是你会觉得很不合理，就是为什么这么大的不动产都可以用遗嘱过，
对，
但实际上现在的现金股票是不能拿着遗嘱去找金融机构去做过户，
是
是不行的。
对
对，那这是现行的规定。当然我知道那个公证人那边他们是有在推说、嗯、他们希望公证遗嘱未来是可以做到这一块。
嗯嗯，
目前在台湾的遗嘱是不动只限于不动产可以，但是金融机构还是不行的。
是是是是、哦、好，那我们今天现场跟你邀请到的是传誉资产管理顾问公司的执行长黄玉林黄执行长，跟大家来介绍一下啊这个遗嘱执行的这方面的业务、哦、那最后呢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啦、啊哦欸、我看到就是说你的介绍里面有提到你们在六月份即将要出版一本新书哦，从法院判决谈遗嘱规划哈，可不可以跟大家也稍微分享一下哦？那以后有机会呢，因为你是六月才要出嘛哈、哦、啊，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实际的来把这一本书更详细的介绍。那可不可以先跟各位聊一下这一个本书的一个内容？那到底是怎么样？有哪些人来执笔的？
好 ,OK, 齁，那非常感谢张老师齁，因为我们当初要出这本书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成立遗嘱公司研究整个台湾的遗嘱状况啊齁。那我们是由17位律师齁、
哦、大家蛮坚强。
对，大家一起开读书会，
嗯
齁，那我们每一个月会讨论一次，
嗯，
那我们会发那个判决的内容让大家去做阅读，
嗯，
那我们也把整个遗嘱的那个构成要件各方面都拆得多非常多的细项去做研究。
哦，是哦。
那你在研究过程中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第一个点呢，就是因为遗嘱写完到最后执行跟发生争执，它是有一段时间的。
对，
那在制作的人，他不见得会去看得到后端。
嗯，
所以很多人是没有看到结果会造成什么样的状况，而去做了这个开头。
嗯，
对，那所以我们是直接研究刑方哦，就是判决下来的一个结果。
对，已经有判决的结果。
对，所以我们研究的范围是从100年到113年所有遗嘱关键字相关的判决。
哦，那很多耶。
对，相当多。所以我们整理了将近一年多的时间。
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到那个法院的判决书、
嗯、
哇，密密麻麻，真的跨不了一样。
那个真的不是一般人吗？
不是一般人看得下去的，真的。
真的，所以有人要推一个叫做法律白话文运动。可是老实说，律师是靠那方面的专业去赚钱的。
对， 对， 对，
对，好像帮你翻译判决书一样。
对对对对。
对，那所以我们去做这件事情的话，我们要出书有一个目的，就是哎、欸，我们跟人家讲我们遗嘱很专业、嗯，那我们要拿得出东西，
对，
所以我们才用出租的方式把我们的研究成果后来去跟整个遗嘱市场去做报告，
嗯，
也可以跟大家讲说，今天来也不是来打书的，因为我们的这本书是专门给律师、地震师、公证人、
哦、是专业的，
对，甚至于法官，
嗯，
哦，那他去做一些遗嘱上的一些讨论跟判断、啊，
嗯嗯嗯，
对，那所以那里面满的判决，
嗯、
哦，所以这是给专业人士去读的，
嗯，
那当然很多人就会问说，哎、欸，那个黄执行长，你不是律师，那你为什么你会对这个议题会去做熟悉呢？
是啊，
哦，应该来讲就是说啦，我当时去组这个读书会的时候啊，我们开始决定去做书籍研究的时候，
嗯。
我们开始去做整个意义上的拆分，就是我开始做拆分的、
哦哦哦、
拆给律师做研究。
对，
那再来就是这种合著啊，事实上工程蛮浩大、嗯、因为我们是17个，
而且你们是17个，这个是阵容坚强，
所以我就要跟每一位律师详细的讨论他的撰写内容，并给予意见跟调整，
嗯，
还有必须要让大家的逻辑跟体系是一致的。
对，没错，
所以我也可以在这边然后跟各位听众讲啊，就是我相信那个在台湾啊，你要再找到第二个对遗嘱的现况的理解度的人有这么高了、嗯、应该已经不太容易。
我找第二位了，找不到第二位。
对，因为就真的蛮难的啦、嗯哦、我不敢这样子，不过我觉得蛮难、嗯、因为我们已经针对很多细项的问题都有去做讨论了、
嗯、
那也有做出一些比较适当的一个结论。
是，
那像很多人之前会跟我聊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欸，我遗嘱要不要录音录影？
对，
好，遗嘱录音录影。那我在这边也可以跟各位听众报告，就是说啊，遗嘱你要做录音录影这件事情啊，齁，你要看你对法定要件，就是你要完成这项，因为我们遗嘱总共有五种，
嗯，齁，
字书代笔、口奏、公证，齁，那还有那个就是嘴巴，那还密封嘛、嗯、五种、嗯。那你要对那个法定要件你要掌握的非常好，你才要去做录影哦、嗯。如果你有法定要件的 loss,那就有危险。我举个例子好了、
嗯、
像是见证人，像那个裴祥权跟邱鼎宽的案件，我知道新闻炒得很热嘛、
嗯、
那他因为他的见证人在一审的时候是有领钱的，他二审他见证人是 放弃领钱，所以二审他的遗嘱是有效。
嗯，
这个见证人就有非常多东西可以讨论。
是，
好，包含第一个嘛，我通常都会叫律师帮我找见证人，叫来了。那我有没有受益见证，就是我同意这两个人、这三个人当我的见证人，
是
我有没有同意受益见证、这个东西事实上是会被法院检验的。
嗯嗯，
对，那包含就是我在做遗嘱的过程，如果你有录影，
嗯，
就录的过程中就用见证人出去上厕所上了半个小时才回来
啊，
对，就是因为你在录影的过程，你会把整个遗嘱制作的过程全部放大。
嗯嗯，
会由对照律师用最严格的角度去做检视，
是，
那这个问题就会产生很多了。
哦，
那还有包含一点也跟各位听众报告，就是你们在遗嘱写完之后你们会签名吗？
对，
那请问一下，
必要的、
对嘛，那你要签名，那你要怎么确定这个签名是你签的？
嗯，
那难道是能找得到那个签名吗？我们一般来说，我们好的建议就是当你写完遗嘱的前后三个月，签完名前后三个月，请你去银行或者是金融机构去变更你的签名样式。
哦，是 是, 是，
对，你在你除了在遗嘱上的签名以外，你还必须要在哪里？
嗯，
在那个金融机构上面再留一个新的签名。
OK， 好，最后十秒钟。
好，
哦，那可不可以大概就是差不多这样子。
好 ，OK，
那好，那我们想，我们这个听众朋友，如果说要找到黄玉麟黄执行长的话，就在网络上面打传玉哈 ，Google 上面打传玉资产管理顾问，
传承的传，金字旁的玉，
金字旁的玉哈，就可以找到你们公司了，也可以找到我们黄执行长。好，那今天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哈，没办法跟黄玉麟黄执行长再继续的畅聊下去。那下次呢，等他们出书的时候，我会再邀他哈，在我们节目中再跟大家来分享这一书的相关的一些案例的内容了哈。感谢黄执行长，
好，谢谢老师，谢谢大家，
谢谢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拜拜。
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应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陈先生，你们噪音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三年博士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节目好听，这
正声广播电台，熊盖后。